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8章1到4节。早了之后，让我们一起来攻读马太福音第8章1到4节。请。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敬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感谢神他宝贵的话语。那接下来请牧师为我们介绍啊，我们非常邀请到郑昌国牧师来到我们中间。
非常的荣幸介绍今天的讲员。我们的讲员是郑昌国牧师。郑牧师是非常资深的传道人，他侍奉主几十年，是大家所尊敬的牧师。那在我们教会建堂之前，郑牧师常常来我们教会。那建堂之后，今天是头一次来到我们中间。那我也请过郑牧师。每次请郑牧师他就跟我打官腔说年纪大了退休了，但是我看到郑牧师他精神比我还好有请郑牧师。
每一次来到这里，我深深感觉到自己不配。我是一个罪人，主耶稣赦免了我，拯救了我，还呼召我侍奉他，我满心的感谢。今天感谢天父，感谢王牧师，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年纪大了，这个服侍主的机会啊，觉得是非常的宝贵。郑师母和我旅行到一个地方，我们都喜欢去看一看当地的教会，所以我们看过很多的教堂。在洛杉矶的，在美国东岸的纽约、华盛顿的，在欧洲罗马、伦敦，还有很多地方，有些教堂是真大，大的不得了。还有些教堂也真小啊，小的很玲珑可爱。有些教堂只有可以坐大概50-60个人，也是非常美。我们这个教堂可以算是一个中型的教会。我30多年前就来贵教会，波人团契啊，跟大家见面了，服侍主，我亲眼看见我们教会蒙神的恩惠啊，一步一步的成长。最先来的那个教会，那个教堂，很简陋。后来有了以前这个教堂，怎么能够想得到在这个住宅区我们能够建这么美的这么好的一个教堂。这个中型的教会里面，我觉得我们教会是非常杰出的，非常美好的。我今天特别早一点来，我这个3层呢，每一层每一个角落我都仔细的看，我真是感谢神，感谢神。我以前听说有一个学生地区的教会，都是大部分是学生啊，他们能够用10万现金买一个教堂。哎呀，我觉得这是太稀奇了，都是学生啊，哪有那么多钱呢？他们爱主，爱主就能够成就大事。现在我们看我们这个教会不是几十万了，是几百万啊。 我算一算呐、啊，我们的人数平均一个人得出12000呐、啊，这个不容易啊！感谢神，因为我们爱主的心，因为神的赐福，能够有今天的这个景况，安心感谢神。我觉得我们为主奉献摆上的这些弟兄姐妹，将来在天上要得到的赏赐，那才是更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永远的。还有一件事呢，我觉得也是重要的，盖一个物质的礼拜堂啊，在我们洛杉矶的闹区，这是非常不容易。可是更困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建造一个属灵的圣殿。圣经上讲到灵宫，属灵的宫殿，这是我们大家每人是一块石头，大家把自己摆上，建造一个属灵的宫殿，这是更宝贵的。盼望神恩待我们，不但是建造一个美丽的礼拜堂，我们也能够建造一个美丽的圣殿，弟兄姐妹合起来建造。今天我的讲题是慈心善目，慈爱心肠的善良牧人。许多圣经都讲到这一方面的信息，我举几个例，比方说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耶稣基督啊，是一个好牧者。又比方说以赛亚书53章，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又比方说以西结书34章，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他真是一个好牧人。又比方说约翰福音10章，我来了，这是耶稣的话，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今天我要用马太福音8章开头的几节圣经讲这个题目。这几节经文记录主耶稣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有一次耶稣在山上讲道，就是所谓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章、6章、7章，那是一篇非常长非常丰富的证道，在那里有很多人听他讲。当他讲完以后呢，他从山上下来，刚才我们念的经文说有很多人跟着他。耶稣所讲的道很多人都非常感动，因为耶稣的讲道不像普通人的讲道，他讲道有权柄，有内容。耶稣讲的道我们可以说是非常高的道，他不但是劝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爱弟兄爱邻舍，他甚至说你的仇敌，那些陷害你的人，那些说话毁谤你的人，那些打你杀你的人，你还要对他们好，要爱他们，这是爱仇敌的道。这个道 也很难讲，也很难行，这是很高的道。今天有许多人讲道，然而他们跟主耶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也是个讲道的人，我讲道四五十年，我反省，我所讲的我都做到了吗？我非常惭愧。有些时候我会讲并不会做，会说可是并不是事我所讲的道，这就是我们跟主耶稣差了一大截的地方。主耶稣那一次讲完道从山上下来，我相信在听到的人中间一定有很多人非常的佩服他，也说不定有几个人不一定那么佩服他，他们跟着他看，他会不会也是那许多讲道人中间的一个，他只能够讲他不能够做呢？他们要看一看耶稣基督的行事为人和他所讲的道相称还是不相称。耶稣到了山脚下，有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来求耶稣医治他，主若肯啊，请你快点医治我。在圣经另外的地方也曾经提到大麻风的病人，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是路加福音十七章吧，讲到有十个大麻风的病人，他们聚集在一块儿，他们知道耶稣要从那里经过，他们聚集在一块儿，十个人大声的喊叫，要让耶稣注意到他们。他们说什么呢？耶稣啊，求你可怜我们，可怜我们这些可怜儿。长大麻风的病人是非常可怜的人。他们得到这种的绝症，从家里被赶出去，这十个同病相怜的人聚集在一块儿，他们希望，他们抱着一线的希望，但愿耶稣还会可怜他们。他们为什么站得远远的大声的喊叫呢？因为一个健康的人不愿意靠近这样的人。当时大麻风的病人有一个应当做的事，什么事呢？当普通的人靠近他们的时候，没有发现他们是大麻风的病人，不小心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义务，他们要大声的喊，站住，不要过来，我是个麻风病人。他们有这个义务这样做。假如他们不这样做呢？当别人靠近他们发现他们的时候，立刻就拿石头打他们，这是当时的情形。这里讲到的马太福音第八章讲到的，这是一个麻风病人，他不是那十个，他非常勇敢，他跑到耶稣那儿去，他冒着被石头打的危险，他跑到耶稣那儿去。耶稣当然不回答他，可是耶稣后头还有很多人，不是吗？他相当勇敢，而且他也非常谦卑，他跑到那里跪在耶稣的面前，他拜耶稣，他求耶稣可怜他，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我今天讲的有四个要点，现在我讲第一个要点，当今重演的活悲剧。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来找我，他说距离台北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麻风病院，那里大约有200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那里有一个礼拜堂，你愿不愿意到那里去讲道？ 我去过很多地方讲道，可是还没去过那个地方。他邀请我，我虽然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大麻风的病人，可是我看过圣经，我知道那些病人呢，最好是别挨近他们。可是心里想啊，那些大麻风的病人身体已经够苦了，若是灵魂在灭亡，那不是更可惜吗？我的心容不下我拒绝。我这个传道人，我怕麻风病，我不敢去到那里讲道，我怎么交代？我就摁着头皮说：“好吧，我去。”我心里非常害怕。我到了那个麻风病院，它建筑在一座小山上，哎，真的是有一个礼拜堂，有很多房舍，中间有一个礼拜堂，爱主的人在那里建了礼拜堂，要传福音给那些麻风病人。当我一走进去，看见那些亲眼看见麻风病人的时候，我实在非常害怕。有些人因为麻风病人啊，因为麻风病啊感染了，耳朵烂掉了，就是一个洞。有些人呢，鼻子烂掉了，就是两个洞。你看这样的人你见过吗？还有些人手指头也烂掉了。这是我所看见的。听说在里面更深的地方有一些更病重的人，他是整个手都烂掉了，整个腿都没有，你还像个人吗？啊，只有中间这个地方。他也是个人，他还是个活人，他是个麻风病人。我在那个礼拜堂讲到，我有点不自在，我不像今天这么自在，我不大敢摸那些东西。我实在说，我就跟大家讲，我的软弱啊，我真的是这样，那里的东西我都不敢碰。我那个时候习惯带一些福音的传单啊，我们说单张在口袋里，我看见人就给。我给麻风病人的时候特别小心，我是这样给。现在想想看，真是非常惭愧。我在那个小礼拜堂里坐着，哎，他们到时候来聚会，哎，也来了几十个人。到了时候，我在台上讲到，我看见台下有一个青年人，我说奇怪，这个青年人怎么会坐在那儿呢？散会以后，有人告诉我，那是一个建国中学的学生，他是一个华侨学生，所谓的侨生，他父母从柬埔寨把他送到台湾去，在一个最好的中学念书，他住在学生宿舍里。他本来是个健康的人，不晓得他怎么长了麻风病，后来卫生院的车子来就把他抓去了，就关在那里。有人问他说，你有没有跟你家里的人呢，你父母通信啊？他说有啊。他说你有没有告诉他们，你今天不在建中的侨生宿舍，你现在住在这里。他说我怎么敢告诉他们呢？想想看，一个十多岁的一个男孩子，他心里有多么沉重的负担，多么大的压力。另外有一个青年人，他结婚了几个月就长了大麻风，他离开了新婚的妻子住在那里，据说在他房间的桌子上还摆着他的结婚照片。我也亲眼看见一个50多岁的男人抱着一个小孩子，我说这是怎么回事？那个小孩子非常可爱，白白胖胖。有人告诉我说，那是他的孩子，他长了麻风病，他太太不要他了，孩子也不要了，他就抱着孩子住在这里。在麻风病院里面有很多很让人心碎的故事，这是 比较轻的麻风病人还能够到礼拜堂来做礼拜。也有一些人啊，很幸运，很早期就被发现，他们居然病好了，院方给他们举行一个欢送会，让他们啊回家去了，好了，没事了，给他们一个健康的一个证明书，让他们可以放心回家去。他们就回到家里叩门，家里的人一听说是他们，就说你怎么回来了呢？他说我好了。他们不相信，自己家的门不开，他说我这里有证明书，我已经好了，家里的门还是不开。他们想要找一个工作，到这里也碰壁，到那里也碰壁，没有一个地方收容他们。想想看也真可怜，这些人回头就想，大概还只有一个地方会要他们，他们又回到麻风病院去了。在那个麻风病院里面，据说就有一栋房子是专门给这样的人住的。这些人是被社会所遗弃的一群人，他们的身体受苦，更重要的是他们心灵受到煎熬。世上最爱他们的人舍弃了他们。我现在讲第二点，素昧生平的牧生人。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讲到的这个麻风病人，他来到耶稣面前求他一件事。从一个人的祷告里面，你可以知道这个人他到底是要什么，也可以知道他对他祷告的对象的认识如何。我们看圣经啊，最好每一个字都注意。这个人对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主若肯，他称耶稣为主，这是他对主耶稣的认识。他不是个普通的人，他对他已经相当的尊敬，蛮有盼望。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说我这个病主一定没问题的，他一定能够。可是他不晓得耶稣肯不肯，大家看出来了吗？啊，主若肯，肯字前面有个若，不一定肯。必能，能力没问题，爱心很有问题。他为什么会这样？假如你了解这些麻风病人，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的背景，你就不难明白了。他的家人都不要他了，他的亲戚朋友都舍弃他了，耶稣他从来没见过呢，这是他第一次碰到他呢。哦，不错，耶稣曾经医治过各式各样的病人，他大有爱心，可是像我这样一个人，浑身身疮又白又红的，长得满身的麻风病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肯不肯呢？这真是有问题啊。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圣经最令我感动的就是那个摸字，那个摸。耶稣说我肯，他就伸手摸他。我是不敢摸的，很多人也不要摸的。你看看一个人身上有麻风病人，一块白一块红烂的那个样，你摸他干什么？离他远一点最好。耶稣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圣经就是用这么几个字，这几个字太奇妙了。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讲到耶稣奇妙，我想到他的爱就是太奇妙了，他怎么会爱这样的人？ 他怎么会爱我？太奇妙了。我们以前在台湾都需要到军中去服役一段时间。有一次夏天我去服兵役了，有一个经验，在我们同队的有一个同学，他这个脖子这里啊，好像是长癣，好像是长什么，你就知道是不对劲儿就是了，因为红红的啊。我们在太阳底下操作啊，又是流汗啊，又是晒太阳。你就发现这个同学啊就不对了，那个细菌很快的蔓延，他的整个脖子就肿起来，整个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那个时候啊很辛苦，白天操作的很吃力，晚上呢就睡觉，睡什么床呢啊，有人睡 bunk bed 两层啊，那个好多，我们睡不到两层啊，我们是睡那个通仓啊，一大块，一个就是一人画大概是多少公分啊，60公分吧啊，就是一个就睡。夏天呢热呀，真是很辛苦。可是那个同学很辛，他最舒服。睡着他左边的人怕靠近他，拼命往左边靠，睡着他右边的怕靠近他，拼命，他一个人睡了1公尺多了，他晚上睡觉他最凉快了。可是他并不快乐，别人不敢靠近他。有些人的病在身上，还有更多的人的病在心里。当耶稣摸那个大麻风病人的时候，耶稣的手摸触到他的时候，有一股的暖流从耶稣的身上，透过耶稣的手进到那个人身上，进到他的心里。多久以来没有人敢摸他了，他那一颗孤单的寂寞的受苦的心得到了医治。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内心痛苦孤单的人，很多美国人不了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够一家的人团聚在一起呢？有太多的原因了，那些美国小孩不了解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爱国的爱家的人，中国人有些人就分散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不能在一块，为什么？我们心里面有我们的苦，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会了解。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样痛苦的人，最爱我们的人离弃我们的时候，那种痛苦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我现在讲第三点，这几种人长大麻风。接下去我要讲到另外一方面的事情，圣经旧约好几个地方提到麻风病人。我们知道圣经讲到麻风病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预表人的罪恶。接下去我要讲几个旧约圣经的人物都是长麻风病的，有一个叫米里暗，有一个叫乃蛮，有一个叫基哈西。常读圣经的人一听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麻风病怎么样让人受苦，罪恶也是怎么样让人受苦。麻风病怎么样的丑陋，罪恶在神面前也是怎么样的丑陋。我要讲到的第一个大麻风的病人就是米里暗。我们看一看圣经好吗？我希望大家多一点圣经的印象啊，请你翻到民数记，在圣经最前面呢有民数记，请翻到第12章。民数记的第12章，第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为他所娶的古斯女子就毁谤他，说 难道耶和华单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没有时间多读，我真是希望把整章的圣经都读啊。后来就讲到这个米利暗长了马蜂，第十节我跳过去啊。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这个米利暗、摩西、亚伦，他们是亲兄妹、姐妹、姐弟、姐弟啊。米利暗是姐姐，他还小时候救过摩西一命啊。他们三个都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可是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亲兄弟、亲姐妹啊、亲姐弟中间有嫉妒。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这个很奇怪，他怎么会娶了一个黑皮肤的人做太太呢？而且他以前也结过婚，不是吗？为什么他的姐姐哥哥没有说你为什么又结婚重婚？就证明他不是重婚，可能他以前的太太过世了，他结婚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他会怎么和一个黑的女子结婚？而且他们也不是说为什么你娶了一个黑皮肤的女子呢？他们说什么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们是毁谤。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你听听这个话里面的味道，这是嫉妒，这是嫉妒。他们的地位相当高，可是他们还要嫉妒他们的弟弟。难道耶和华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希望我们口里讲的话神没听见，可是神会听见的。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我觉得好宝贵啊。接下去摩西讲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不是说他环境很顺利的时候他很谦和，是环境很不顺利的时候，不是别人都对他很好的时候，是别人批评论断攻击他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显出来他的谦和、他的谦卑、他的柔和。后来神就替摩西说话，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人说为什么亚伦没有长大麻风？因为这是神特别恩待他，因为他是大祭司啊，神有特别的原因没有让他长大麻风，可是他的姐姐长，他立刻就为他姐姐求摩西，后来摩西就为他祷告，他们后来就好了。这一段圣经我简单的讲，就是说嫉妒，嫉妒在神看起来就像大麻风那样的丑陋。我再很快的再讲另外一个人，我不念圣经了啊。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讲到亚兰国有一个元帅，名字叫做乃曼，他是一个常胜将军。圣经上讲到耶和华借着他得胜，他不知道，他以为是他自己有本领，他渐渐的就骄傲了，后来他就得了大麻风的病。一个大将军，他的元帅服多么漂亮，可是他不能脱下来，因为他的身上长了大麻风。这是讲到一个骄傲的人，神看起来他就好像长了大麻风一样。嫉妒和骄傲，有人说这是双胞胎啊，两个人在一块儿的。 有些时候我们嫉妒，我们比不上别人，可是什么时候我们比别人好的时候呢，我们又会骄傲。嫉妒是什么？嫉妒就是为什么你有我没有。骄傲是什么呢？骄傲你看就是说，你看我有你没有。没有两个人会完全一样的。假如你喜欢嫉妒，假如你容易骄傲，我告诉你，你天天都遇见这样的事态，你能够找到一个人跟你完全一样吗？你不可能找到的。总是有人比你这个地方多一点，那个地方少一点，那你就又是骄傲又是嫉妒。有两个朋友参加钢琴比赛，其中有一个对另外一个人说，假如你赢了很好，假如我赢了就更好。结果他输了，嫉妒的不得了。骄傲嫉妒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有人说人人都会骄傲，他说你看一个人有五个指头，一个手五个指头都会骄傲。这个大指母他说你看顶好都是我是吧，哪一个人说顶好，这没有这样的，顶好都是永远是他，他最骄傲。这个指头也很骄傲，他说他最有权柄啊，你看你给我站起来，你别讲话，都是这个指头。这个中间的这个指头呢，他也很骄傲，他也不是顶好，他也不是最有权柄，他说我最有地位，你看五个人照相，我站在最中间，我还比别人高半个头呢。这个第四个指头呢，他也骄傲，他说你看那些什么克拉，多少个克拉克拉的都在我身上啊，我最有钱呐、他也是很骄傲。这个小的应当是最谦卑了，对不对？他什么都没有嘛。他说啊，你们这些都太俗世了，我呢，你看祷告的时候啊，我最靠近上帝，我是最熟灵的，所以人人都会骄傲。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容易骄傲。求神怜悯我这颗心，神啊，保守我，不要嫉妒，不要骄傲。我看见一句话介绍给大家，说一个真正伟大人物的试金石，就是看他是不是谦卑。我盼望在我们教会里面看见的弟兄姐妹，个个都是谦卑的。骄傲，你看我们中国人做字做得多么好啊，一个字一个大，字大一点就是臭啊。有些时候我们从人身上闻见那个味道，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也发出这个味道，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教会非常平静非常好，在健康的情形之下成长，后来教会里出事了，教会分裂了。他们本来有三四百人，他们祷告希望能够有一千个人，现在再不敢这样祷告了，因为他们人没有增加反而少了，分裂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这些小事情在作怪。有几个人是好朋友，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吃饭，一同逛街，一同旅游，还一同出去搭帐篷。但是不晓得怎么回事，有两个人中间出了问题。朋友中有一个同情这个，站在这个人这一边，有一个人同情这个，站在这一边，好家伙，就成为两派了。他们再也不会一块吃饭了，再也不会一块出去玩了， 教会中最怕的就是这样的事，就是两个人开始，有人赞成站在这一边，有人站在这边，后来渐渐的就成两派了。我不知道哥林多教会分成几派，最先是怎么开始的？奇怪呢，相爱的情形是进行式啊，它在进行，随时会变的。这个不相爱的情形呢，就是完成式，它一变成那样，它就永远是那样。你看看情形是不是这样？这几个人很好啊，他们都很好，都很好，一直进行，可是不一定什么时候会不好，可是什么时候不好了，哎呀，再就不会好了。我看见好多这样让人痛心的事。圣经上讲，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当你看见两个人不好的时候，你能够让他们和睦就好了。你站在这边，好吧，另外一些人又站在这边，好，越来越多，就是两派了。求神怜悯我们。叫两个弟兄和睦，比取神还难，取成还难，真的是难。可是难并不是不可能。万一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事，我盼望看见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for they shall be called the children of God. 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被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希望看见，万一弟兄和弟兄、姐妹和姐妹，或是弟兄姐妹之间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有人能够帮助他们。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事的，就是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嫉妒、小小的骄傲。好，我再讲另外一个人，这个乃蛮在先知以利沙那里学习了谦卑的功课，他叫他到河里去洗澡，他真的就去了。他后来就得到了医治，他为了感谢，他就 要把很多的金银财宝都给那个先知以利沙。以利沙很廉洁，他说我不要，我不要。他给的东西不少哎，十他连得银子，有人说一个他连得大约是值3000美金，还有另外一种的说法说一个他连得大概是35公斤。想想看，35公斤的银子大概不止3000块哦。他带了10个他连得，哇，他带了多少万的美金去啊，全部都要给那个先知以利沙，他都不要，还有衣服还有金子他都不要，就是因为他不要，反而让那个骄傲的元帅更谦卑了。他也认罪了，他也发现他拜偶像的罪，他也很谦卑的说，请你给我两筐这个土啊，他要带回去。我想他的两筐土要干什么？他说不定是要用两筐土啊回去盖一个祭坛来敬拜耶和华神了，说不定是这样了。在先知以利沙的背后有一个他的仆人，名字叫做基哈西，他看见他的主人这么好发财的机会居然错过了，他就瞒着他的主人去骗那个巴兰。他说你走了不久以后啊，我主人有两个徒弟啊就来了，哎，你好不好，你给他们一点什么东西好不好，你给他一他连得啊，那个一他只要1/10啊，他也不敢要太多。结果那个亚兰那个元帅就跟他讲，他说我要给你2他连得，我要给你2他连得。他说不要，我只要一天。他说不行，一定要给你。那他还假装表演了一下啊啊，到后来他拿了2他连得银子，他拿了70公斤的银子回家呀。他到了他主人面前，主人以利沙问他，你刚才到哪儿去了？他说我没到哪儿去啊，我一直都没去哪儿。他说你到哪儿去我还不知道吗？后来原来那个元帅身上的大麻风就在他的身上发生了。 我就在想，这个人到底是为什么得了麻风呢？他是贪心。我在圣经里面找到这几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一个是因为嫉妒，一个是因为骄傲，一个是因为贪心。我们有没有贪心呢？求神怜悯我们。圣经上说，你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有衣有食之外，会不会还想多要一点什么呢？求神饶恕我们，赦免我们。最后我要讲第四点，破碎心怀，主能够得到医治。假如在这位圣洁的神看来，嫉妒、骄傲、贪心都是像大麻风这样的污秽肮脏，我们另外的一些罪，神看起来怎么样呢？有一天我在神面前反省我自己，我就发现我这个人在神面前看起来就是一个污秽肮脏的不得了的一个大麻风的病人，没有办法医治自己，也没有人能够医治我。我只能够千千倍倍的求神可怜我，主若肯洁净我吧。有一个人劝他，别人劝他信耶稣，他说神若是给我100块美金我就信他啊。那个人就跟他讲，假如你今天看见美国总统奥巴马，你第一次看见他，你就问他要100美金吗？你要的太少了，你要的太少了，你可以要的多一点。这个人他没有要100美金，他要的是最重要的，我要洁净，我要洁净，我希望洁净，主若肯必能让我洁净了。出人意料之外的，耶稣不但是肯，而且耶稣伸手摸他，多么稀奇，神医治着他。我感谢神啊，让我在高中念书的时候有机会听见福音。我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我是一个多么会嫉妒的人，我是一个充满了贪心的人，我是一个污秽不堪的人，可是神还是怜悯我，医治我，可怜我。我今天在结束的时候让大家在神面前都反省一下，你我在神面前是怎么样一个光景，你知道吗？我们在圣洁的神面前是多么的污秽肮脏。让我们能够千千卑卑的求神医治，求神洁净，主耶稣能够医治各式各样破碎的心怀，他不但是能，他也肯。他是一位最伟大的救主。让我们低头祷告。神啊，当你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抬不起头来，我们充满了污秽肮脏。感谢你，你爱我们，你在十字架上流血就是为了洗净我们，没有别人会这样的爱我们，只有你。我们在这里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立下一个心志，我们一生一世要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要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也要服侍我们的救主耶稣。求主赐福这边的教会，让这边的教会能够把属灵的圣殿也能够一天一天的改造起来，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